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我们请看到讲义240页啊。我们的标题英文大写 B 啊，恒与四种烦恼相应啊。谁恒与四种烦恼相应呢？意，对不对啊？莫那。好，那导师先说这个阿赖耶识，他在佛法的这一种善恶无记这三性当中，他是属于无记的一类啊、哦。然后呢，无记它又分有复无记，还有无复无记啊、哦。那阿赖耶识呢，它是无复无记。它是生死有漏法，但不能说善说恶，因为阿赖耶识呢，它其实就是一切的种子的一个储藏所，对不对？好，种子在还没有现起功能的时候，你看不出它是善还是恶，听得懂吗？但是它生起作用的时候，才能够显现出它的善恶。无记就是没办法去记别啊。好，那莫那虽也不能说善说恶，但毕竟与烦恼相应，所以叫做有复无记。不能说善说恶就是无记，对不对啊？那它与烦恼相应，就叫做有复，可以吗？这个复就是跟烦恼相应的意思。那论里面谈到它恒，对不对？恒与这个四烦恼嘛，啊、哦，相应啊、哦。这个恒的意思呢，就是从来不间断，一直一直都如此啊、哦，一直都与我痴、我见、我慢、我爱这四种根本重要的烦恼相应。好，换句话说，有这个莫那识，就有我痴、我见、我慢、我爱，啊、哦，这四种烦恼。那这四种烦恼上面都讲过了嘛？啊、哦，那这边特别加一个我啊、哦，那我痴呢，就是对于我不了解，不了解。有我无我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不了解但又认为有我，其实是无我的了、哦、以为有我就是我痴，我痴到这个以为有我、哦、我见就是执着有我、哦、好，所以先认为有我，对不对？然后呢再来执着有我。好，那这个我爱就是爱着这个我，我慢就是依我而起的一种高慢自尊心。所以大家有看到导师的解说吗？先是我痴，对不对？不知道无我这个道理，所以认为有我、哦、有了我就执取它，然后爱着它，对不对？然后对外升起一种高慢自尊心。好，那导致说生死意志最根本的地方就在这里啊、哦，就是这个莫那了，莫那啊、哦。好，那所以真正要了生死得解脱呢，就是要将莫那识里面的我痴、我见、我慢、我爱彻底把它。解决就是把它排除了、哦、让它不活动，那这时候就得解脱、哦、好，那接着导师说明这个莫那识的存与末、哦、好，莫那识呢它前后一类相续随转、哦、 那导师这边解释，普通凡夫众生从无始以来啊，第七摩那识就一直跟着阿赖识、阿赖耶识转，相续而来，没有间断啊。但是他可以在三个状态上，就是不活动啊。在阿罗汉的时候呢，能够断除这样的一种摩那识的活动，好，圣道现起的时候，还有灭尽定现起的时候，好，到了阿罗汉呢，我痴我见我慢我爱这些烦恼彻底断尽，那第七摩那识也就断了，那这个断叫做究竟断，这个好像有点怪是吗？因为莫那好像就是一个主体嘛，然后这个我爱我慢我爱我见，就是我痴我见我爱我慢，好像就是跟它相应嘛，对吗？这一个是烦恼心所，对不对？那一个就是事，就是莫那跟它相应嘛。这个烦恼被去除之后，那莫那这边说它就不活动了啦。就是它已经没有我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了。那这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莫那不见了，是吗？莫那不见他应该转世成智了，对吗？第八转成什么圆净智，对吗？那第七呢？妙观察成所作平等性，平等性连连看，好，大家不要担心莫那这些烦恼。所以这些烦恼不见的时候，就没有莫那明了啦，可以吗？但是原来那个莫那那个作用，它就转成清净的智慧了嘛，就已经没有莫那明了，可以吗？这佛法里面有时候它是这样，就是有一些名称它专门是在杂染的时候用，清净的时候它就没有这个名称，可以吗？懂意思了，所以杂染的时候有一个名字，到清净的时候它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好，总之就是这些烦恼没有伴随这个所谓的第七识的一个状态的时候，那这个原来第七识就变成一个无漏清净的智慧，懂意思了，所以这个时候叫做莫那断了，已经没有莫那这样的一个名称了，但是原来那个莫那它还在啊，只是不叫莫那，因为它已经没有跟烦恼相应了嘛。莫那一定要跟烦恼相应才叫莫那，不跟烦恼相应它就不是莫那，就名为莫那断，懂意思了，听懂了，所以要不然大家会觉得，把它旁边那一些斩断之后它应该还在啊，对，它还在，但是已经不叫莫那这个名字了，洗心革面了，换一个名字，你可以这样理解了，已经转世成智了嘛，好，所以到阿罗汉这个彻底断除我痴我见我爱我慢，那第七识也就断了，就是没有那一种与世烦恼相应这样的一个活动了，就断了嘛，那第二个是圣道。那这边导师有举例，比如说 修行，我们正出果，一般我们叫开悟了。在佛法里面，开悟这个语词有很多使用的情况，懂意思吗？一般我们在讲开悟如果依印度佛教来说那是正断或正真的阶段才叫开悟就是悟这个诸法实相但是在其他的系统里面，它的悟就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大悟小悟，是吗？懂意思了那它就不一定是指悟诸法实相好，那这边导师所说的开悟就是悟诸法实相最低的层次就是正出果我们泛称正出果了因为还有一个出果相嘛，对不对它其实很快就过去了。如果按照有部他说有出果相是十五心第十六心是出果对吗那十五个心刹那很快懂意思吗所以圣道起就是比如说正出果当真正开悟正出果无漏智慧起来也就是圣道现前莫那事就不起也就是与世烦恼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就不起了因为智慧现起烦恼就会不起可以吗就没有烦恼的活动了就听得懂但是它是暂时的啦暂时的就暂时不起导致说这还没有彻底解决问题等初定以后莫那事又起刚刚没有讲初定对不对入定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圣道现起的时候是在定的状态听得懂吗？一定是止观双运才能够圣道现起，懂意思啊？那这个止呢，最低的程度也就是要达到这。若根据瑜伽师地论或是说一切有部这一个系统的开示，那就是未到地定，可以吗？大家有听过未到地定了就是初禅之前的一个进分了懂意思吗那它就叫未到地还没有到初禅的一个定地那在瑜伽师地论它有提出九住心的修法那根据导师的开示了那导师也是根据瑜伽师地论的开示就第九住心叫做等持对吗等持的时候呢心就专注一境但这时候还不名为得定他要一直到清安相现起才名为奢摩他成就就是心你心很专注你也不用再去出这个作意去排除这些昏沉调举都不用了已经很稳定了专注在一个对象上面这个时候还不成为奢摩他成就因为他还没有很强的力量懂意思吗要一直到清安现起身清安心清安这个相出现的时候那才名为 这个奢摩他的成就了、哦、也就是真正的达到位到地定、哦、听得懂吗？你心能够专注一去，或是这一个心一静的时候，还不一定是达到定的状态哦。哦，你再根据瑜伽师地论来说，他这个力量还不强。身心清安出现的时候，他力量才会强，这时候才能够成为修这个智慧的一个基础、哦、一个基础就是止，可以吗、哦、所以要断烦恼一定要在这个止的基础之下发起无漏慧、哦、没有在止的状态，无漏慧没办法升起，听得懂吗、哦、要一定才能够发慧、哦、一定发慧了、哦、发什么慧？发无漏慧、哦、不一定能不能发慧，这你要看什么慧，没有一定可以发文慧跟思慧，可以了、哦、但一般我们说一定发慧，但那个慧有特别的紫色，懂意思吗？无漏慧、哦、没有定也可以发慧发展慧了、哦、或是升起智慧，那这个这时候的没有定所发的慧呢，就是这个文慧跟思慧、哦、那一定所起的慧呢，它也有两个层次啦，就是修所成跟无漏现证慧、哦、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依戒而得定，对不对、哦、依定而发慧，不是它那个发的慧是无漏慧啦、哦、可以啦、哦、它有特别的指色啦，特别是指这一个，所以这边的圣道现起就是无漏慧出现，它一定是在定的状态、哦、懂意思吗、哦、但这是北传的说法，也有一些像南传他就是说那是 出定才能做观，那北传都是说定中做观、哦、总之北传就是这么说、哦，就是依着定，在定中呢，然后发起这一个观慧，然后断这一个烦恼，断我执，对不对？好，好，那这个时候无漏智现起，烦恼就会不活动，暂时不活动，可以吗？哦，这烦恼一切烦恼都不活动了嘛？哦。所以也这时候就没有我爱、啊、不是我痴我见我爱我慢，对不对、哦、所以莫就是那个事就没有跟这几个烦恼相应，那这时候就意味着莫那是没有活动、哦、就这时候不跟这个四烦恼相应就不叫莫那、哦，所以就叫做莫那是不起、哦、那它当然也可以是不活动了、哦、不活动暂息，就像六事一样暂时不活动、哦、先暂停，可以吗、哦、所以这时候它就是真的暂停活动了啦、哦、暂停活动，跟你讲阿罗汉他还要吃饭睡觉啊、哦、那如果没有莫那又变少一事了嘛，对吗、哦、他其实莫那转成智慧的了、哦、但这个时候就是因为在定的一个状态，他确实是没有活动了，止息，暂时止息、哦、好，等到出了这个状态，就是一般就是出定了、哦、那莫那是又活动，烦恼又现起了嘛、哦，好，另外还有一个不起的时候，就是灭定现在前、哦、 好，那灭尽定的程度，导师这边说比初果还要高一点，也就是他要证三果以上，他才能够入这个灭尽定啊。好，那一入灭尽定的时候，莫那士也就不起，莫那士就不活动啊，第七活动暂停。就只剩下很微细的阿赖耶识在活动啊，这边是讲活动啊，它名字没有还没转，对吗？啊，好，那导师这边在比对这一个跟灭尽定类似的啊的另外一种无心定，叫做无想啊，无想定，那它是六识不起啊，六识不起。那灭尽定它是六七都不起，就是不活动哦。所以第七识呢，在三个情况它是不起作用的哦。这三个情况就是阿罗汉位，对不对？还有圣道现起的时候，还有灭尽定的状态，对吗？哦，那真正彻底解决。把这个烦恼根本断除，或是让这一个莫那士，就是永这个就是第七世，永远不再与这一个烦恼相应，那是阿罗汉位的时候啊，其他都是这个莫那活动中断之后。出了定，它又会再起来。好，以上呢是这个第七莫那识，它有个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缘阿赖耶识为我。然后这个时候呢，它会跟我痴、我见、我爱、我慢相应。一直一直都如此，除了几个状态啊，阿罗汉位、圣道现前、灭尽定啊，好，再来就是前六识啊，好，我们看导师这边的时候，这边比较短啊，我们看到242页，好，六转识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六识啊。好，那转什么意思呢？它就是升起的意思啊，依阿赖耶识还有依莫那识而起啊。好，它有两个依哦，两个因，对不对啊？所以六识在唯识的开示教学里面，它依着二种识而升起啊，一个是依阿赖耶，一个依莫那。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呢？不会啊，因为所有的转世都从种子生，对不对？那种子是在哪里？阿赖耶，对吗？好，所以阿赖耶是这一个所谓的声音呢，对不对？种子是声音，对不对？就是因缘呢，我们用四缘来分的话。那莫那就是一根，对不对？一根生什么？一根生意识，对不对？那这个一根呢？若在一四缘来说，它是哪一种缘呢？四缘大家还知道吗？还记得吗？因缘嘛，然后所缘缘、增上缘、等无间缘。对不对啊？这一根是哪一种缘？它是增上缘啊，可以吗？然后阿赖耶识是因缘，懂意思吗？所以它有两个一呀，那这个作用不一样，可以吗？阿赖耶识因缘，然后这个莫那是，比如说我们讲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呢？ 就依着一根而起嘛，啊，六转式，对，主要还是在这一个，就是一般我们依这个莫那四起的，就是意识了，啊，眼识是依眼根起嘛，啊，但是导师有画过一个图，就是意根跟身根呢，啊，是其他几个根的。依靠一个墙壁有没有？中间有眼耳鼻舌，对不对？意跟身有没有？所有根都依着这二者，对吗？哦，所以其他的根也是依于这个意，懂意思吗？哦，可以这样来理解了。哦，好。所以它有两个依，啊，阿赖耶识是因缘，那莫那它可以的作用就是增上缘，啊，好，染污意就是第七莫那识，这个意与我痴我见我慢我爱相应，不清净，啊，所以名为染污意，啊，那眼耳鼻舌身意六识，然后加上染污意，加上阿赖耶识，这八个就是识蕴。那这个就是前面241页，哦，最后一行这段文 的内容。好，所以这边的六识它就没有特别的解说，哦，好。那再来要说明这个蕴的意思了，啊，蕴是什么意思啊？这边呢，我们先看一下文，导致后面会解说。这边我们先断句一下啊。242页这个第六节蕴啊，蕴是什么意义呢？就是积聚，就是蕴的意思。也它分成几种，哦，世间相续写一，哦，品类写二，去处写三，哦，差别写四。这边主要只是举色蕴而已，哦，好，如世尊说就是举经嘛，哦，比丘所有的色，哦，举色为例，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这边这三个是一组写一，若内若外，这边是一组写二，哦，若粗若细，若胜若劣，这是一组写三，哦，若近若远，这是一组写四。刚刚一二三四就是上面的一二三四，可以吗？过去、未来、现在就是对应世间相续，哦，然后若内若外就是品类，哦，若粗若细、若胜若劣就是去处，若近若远就是差别。好，那我们来看导师的解，导师也是这样解说，哦，好，那这边是约，导师说是约色来说，哦，色蕴如此，受想行识都一样，哦，好，那五蕴呢，导师说从前古代的人翻作五音，有没有？谁翻成五音呢？至少在杂阿含经有没有？你们去看杂阿含经，它都翻成五音，哦，好，那五音什么意思？我也搞不懂，哦，好，那引就引起很多错误的解释了，哦，那鸠摩罗什他已经有做了调整，他翻成五众，那意思跟蕴就差不多，哦，众跟蕴，蕴就是积聚的意思，哦，种种积聚，哦，合在一块成为一类，就 就叫做运、哦、那导师就举这个菜了、哦、各式各样的菜、啊、放在一堆、哦、就叫做菜运或是菜聚、哦、好，那色运有哪一些意义呢？哦、那论里面就讲还有几个意义，世间相续、品类、去处、差别这几种意义、哦、好，相续的色，所以这几个就是相续的色、品类的色、去处的色、差别的色，这四类的色、哦、各式各样的色、哦、种略色故、哦、也就是总而言之就叫做色蕴，有种种不同类别的色，各式各样的色、哦、好，那看到243页、哦、导师这边就开始解释论里面所说的相续啊、品类啊、去处的差别、哦、刚刚已经帮大家分过了啦、哦、世间相续就是他举这个经如世尊说、哦、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这一句、哦、然后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哦、这个世间的有为法是前后相连的连起来，前后相续，所以就分成三类。好，这种所谓的相续就会有三类：过去、现在、未来。哦、好，那这边导师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 有些东西啊，我们虽然看不到、哦、但是呢，曾经有过的叫过去色。还没有生，未来要升起的叫未来色、哦、现在正显现的叫现在色、哦、所以虽然有些看不到，但是是有这三种色、哦、所以将色呢分成过去、现在、未来三类、哦、就是有这三种、哦、再来品类，品类主要就是所举的这个经文所说到的若内若外、哦、那这边的内外呢，导师说有二种说法，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名为内、哦、山和大地名为外，可以吗、哦、那另外一种就是内外都约我们身体来说、哦、外表的看得到的叫做外，可以吗、哦、在里面呢、哦、看不到的这一些就叫做内、哦、所以内外导师这边说可以做两种解释，听得懂吗？一个就是身体名内，身体之外名外，一个就身体来说也 就可以分两种，可以看得到的叫做外，然后是里面的、哦、身体里面就是内、哦、好，那这个品类就是指内外、哦、那去处呢就有粗细胜劣、哦、粗细胜劣就是在讲去处，就是生死流转所处的这个诸趣，诸趣听得懂吗、哦、一般我们讲六道嘛，对吗、哦、或是五道，那这个道或是翻成趣可以吗、哦、那导师这边说这五趣呢就是天人鬼畜生，对不对？还有一个什么地狱，有些部派它分成六趣，对不对？六道加什么？阿修罗、哦、阿修罗。那唯识他多讲几种啊？五还是六？导师说唯识法相普通都讲五趣， 好，这五句都有色，但是里面就有差别，对不对？有细，有粗，对不对？有殊胜，有不有下列的啊、等等，好像人间的色是粗，天上的色就是细啊、特别是色界天上的色，非常的微细。这边导师讲到经中有提到，这边有试着去找啊、目前没有找。还没找到这个出自哪里、如果有人知道呢、请来信告知谢谢信道学院、在导师其他书好像没看过这个内容、那有试着去检查，好像还没看到应该是导师有看过，只是说他这边没有提。导师这边说，经上曾讲过一件事，一位佛弟子从佛听法修行，后来就死掉了。那因为他有修禅定嘛，有禅定的经历，所以升到色界天。他升到色界天之后，他就想，我怎么能够来到色界天呢？因为就是佛的慈悲，听佛的说法，佛的指导修行，所以他想要去感谢佛。类似的一个内容有在这个本身故事里面看过，但是他好像是在刀欲界天当中、之前有看过一个类似，我再去找一下、好，那导师说这边这个佛弟子呢，他想要来感谢佛，就从色界天下来、然后到了奇树及孤独园见佛。来了以后呢，因为他的身体很微细，微细到站不住，蛮有趣的、像个影子一样、什么叫像个影子啊？这个可能大家要去想一想、像个影子、影子一般我们是看得到的啦、可以吗、但影子在哪里？影子在地上躺着嘛，对吗？一般影子、他说站不住，又好像就好像只能、平躺、感觉老师是表示这个意思了、佛就叫他现起欲界的色、因为他们会有通力了、会有通力，现欲界的色，一现欲界的色，才像我们普通人的样子、那就像佛礼拜，要不然他站不住嘛，色太轻了，太轻、很有趣，找到再给大家看啦、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好，那导师说这可见色界天的色很微细、我们的这个欲界的色，特别是人、的色很粗，那这边就是讲粗细、那另外一种就是胜略了、那胜略就有各种诸趣相互比较、以欲界来说，人的色不是太好，若跟地狱比，那地狱就更糟、所以就人就好一点，但是如果人跟天的色来比，人又变差，对不对？是，这个天就比较好。我们看到244页。好，那天呢？初禅天又比欲界天好，对不对？就色界会比欲界天好。那色界天又有分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嘛？那更高的天又会比下层的天 的设法更胜、哦、更殊胜。好，所以就是 各个不同的这个朱雀啊、哦、乃至天雀里面它又可以再细分，又有胜劣、哦、胜劣了、哦、好，设法有胜有劣，有粗有细，那上面这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个去处，就是朱去了、哦、只生在生死五趣当中，设法有粗细胜劣、哦、那最后就是这一个远近、哦、远近呢导师这边也举出两种说法、哦、就是近就是靠近身边的事、哦、那远就是山河大地，那这都是指身外的事物有远近，可以吗、哦、但是呢也可以说这个我们这个生命外面的、哦、叫做远、哦、那生命当中的就是近，可以吗、哦、看得出这两种不同吗？第一种就是都是身外有远有近，第二个就是身外的都叫做外，就是远了、哦、那身体当中就叫做近、哦、那最后我们看结说、哦、结说，那结说也就是把前面所说的再做一个归纳了、哦、那设法有几种相续的类的设法品类的，对吗、哦、还有什么 前面 有几个吗、哦、相续的品类的，对吗、哦、然后去处的差别的、哦、相续就是过去未来现在，品类若内若外，去处就是粗细胜劣，差别就是近跟远。好，所以佛在经上这样讲，其实就是以这个意义来说、哦、好，那凡同一类同个范围、哦、然后对这一些这些法做一个总结，有一个总名称，那就名就叫做运、哦、聚嘛、哦、好，那佛呢将一切法分成五大类五运，那这是简单说、哦、那也可以分更多类了、哦、好，那这边这个论呢它只是举色来说、哦、不一定色才有运、哦、受想行识它其实也都可以分成这一个相续品类去处差别，可以吗、哦、都有这样的一个不同，都可以这样讲、哦、都可以，虽然这边没有这样讲、哦、好，那最后我们看到倒数第三行这部论呢叫做广五蕴论，对不对、哦、那照理说讲五蕴就好了，对吗、哦、但是五蕴讲完他还有讲十二处还有十八戒、哦、好，那这蕴处戒佛教里面有一个名称叫做什么三科、哦、要记下来三科蕴处、哦、戒，但蕴处戒其实就是五有情身心的一个组成啊、哦、可以吗、哦、组成就是不同的分类法。佛法说平常总是五蕴十二处十八戒、哦、其实懂五蕴之后十二处十八戒基本上差不多、哦、但是稍微有一些不同。那这边我们因为时间差不多，我们大概说明一下了、哦、就是它的一些分类有一些不同、哦、 比如说啦，因为五蕴里面就是色蕴，对不对？色蕴有几类，大家还记得吗？在色蕴的地方啊，可能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啊。色蕴啊，第一项就是四大种，对不对？啊，第二项四大所造。四大所造又分五根五境，对不对？啊，还有一个五表色，这几个，所以它是在这个色，所以在五境里面的色呢，没有五表色。那十二处的色有没有五表色？也没有五表色。十二处的这个五表色在法处，可以吗？在法里面了，但是这边就是色声香味触，但是它没有法吧？在色蕴里面没有五，它只有五境而已，可以吗？它没有法这个境，但是它有别立一个五表色，五表色有表业所生跟三摩地所生、哦、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这一个触啊、哦、在五蕴里面的触呢，它是归在四大所造底下，对不对、哦、但是其实完整的触呢，还包含四大种，可以啦、哦，所以在色蕴底下的处，它就只有七个，可以吗？啊、哦，但在十二处里面的处呢，它就包含这个四大跟四大所造，就前面在这个色蕴里面的这个处啊、哦，五境的处，它只有。谈到所造色的七个处、哦、但是十二处的处呢，它的分类的时候，把四大就放到这一个六根所对的六境当中的处里面、哦、在十二处里面的处，它包含四大跟四大所造的那七个。但在色蕴里面的处呢，它只有所造色的处七个，就归类就有一些不同哦，懂意思吗？哦，好，那还有就是这个五蕴里面，它有谈到无为法吗？大家想一下有没有？没有，对不对？哦。但是在十二处里面就有谈无为法、哦、所以五蕴比较是着重在有为法的说明、哦、懂意思啦、哦、那所以真正的讲一切法呢，都会讲十二处，因为五蕴没有包含无为的这一部分，听得懂吗、哦、好，所以十二处的分法，它跟前面虽然有些语词是一样的，但是它的范围就有一些不太一样了。那当然在这一个无为里面呢，它有讲到所谓的虚空则灭非则灭，对不对？还有一个真如。大家知道什么叫非则灭吗？非则灭就是圆缺不生啊。永不生哦，大家能够想到什么情况没有断烦恼，某些情况永远不会再升起，大家想得到吗？大家回去想一想，导师好像没有特别说什么情况啊，但是我们这边先提示一下，因为我们时间到，我们就十二处下次再开始哦。那导师这个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或者阿毗达摩里面有提到， 就是有一些众生啊，修行者，他还没有断烦恼，但是他已经不会再堕恶趣了。什么样的众生？不知道，对不对啊？你们俱舍论讲到贤圣品了没有？那个寄送会背吗？暖必至涅槃，对不对？顶呢？终不退散是吗？啊、哦，忍呢？不堕恶趣啊、哦？诶，这个人他就不会再堕恶趣了啊、哦，圆缺不生了，因为他有一些修道的一些力量已经出来了。他虽然还会有烦恼的活动，他已经不会再做那种造恶趣的业了。基本上他就是缺这个缘了。这叫非则灭，就是恶趣的这一个永远不会再升起。这样的一个情况永远不会升起了。但他并不是因为断了烦恼，只是他成就一些善法的力量而已啊，他还没有因为智慧的减择而让恶趣这样的一个情况灭除啊。那你出果断的这个三劫也是不会再到恶趣了嘛？哈，那这个是则灭的力量哦，懂意思了哈。所以不到恶趣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非则灭啊、哦，一种是则灭的力量啊、哦。好，那则灭就是通过智慧断烦恼，没有那个啊、哦，这个烦恼去润生，对不对？好、哦，然后再来，那就是还有一种就是非则灭，就是圆缺了啦啊。哦圆缺不生，没有那个因缘，那也就不会升起这样的恶趣的一个果哦。好，那这些我们会在课堂当中补充，导师这边也讲的比较略一些了哈、哦。那我们就凭自己过去学过的阿毗达摩的一些的了解哦，再跟大家做一些补充哦。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